感谢神，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马太福音。那么如果就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就是每个主日会来到教会和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在主日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可能都知道，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这一段的主日聚会当中，我们都在思想马太福音。那么我们可以先一起来读一处圣经，这处圣经是马太福音的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八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投影。好，我们看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九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起，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感谢神，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主啊，圣经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愿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明白圣经的话语，更借着圣经的话语，更认识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宰主耶稣基督。主啊，因为圣经应许我们认识主耶稣就是永生。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还是接着来思想查考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那么在上一次呢，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八章最后在后面，第八章后面记载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就是耶稣赶出一个被鬼附的人，然后这个鬼呢，结果就进入猪群，结果有很多的猪就跳到海里淹死了。结果在那个地方的人看到这一切，他们就要求耶稣离开他们。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呢，就是记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那么如果这一段时间一直在主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一起来思想主的话语，我们就会知道耶稣是从加利利海这边，在一个大风浪的晚上渡海渡过去的渡到海那边。现在在那个海那边，就是加大拉人的地方，或者说格拉森人的地方，救了一个被鬼附的人。那么行了这一个神迹之后呢，紧接着又渡海，又渡回来，又回来所以我们会看见在这里面，其实主耶稣这样的奔波，其实是为什么？就是为了救那一个人，救那一个被所有的人所抛弃，被所有的人所看为没有价值的那一个被鬼附的人，就是为了救这一个人。然后耶稣又离开那个地方，又回到圣经说自己的城，就主耶稣自己的城这个主耶稣他自己的城是哪呢？是加百农回到了加百农。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记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因为回到这里来，很多人都知道耶稣，因为当时耶稣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地方去到那边，因为太多人跟从他了，太多人跟从他，所以耶稣要离开这些人。现在回来了，人这么多人看见耶稣又回来了， 所以又很多人围着耶稣。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记载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接下来马太福音记载，就是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那么同样的这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后来耶稣医治了这个摊子，这同样的这个神迹呢，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也有记载，而且记载更加详细。那么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就是对应的经文的记载，我们会知道这个摊子是由他四个好朋友抬来的，因为是个瘫痪的人。那么知道这个摊子其实 是年轻人，因为耶稣对这个摊子说什么小子，所以这个摊子是一个年轻人。那么这个瘫痪的年轻人是被他四个好朋友抬来的。那么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的记载就非常的有戏剧性，因为他的好朋友把这个摊子抬过来的时候，很多人，太多人围着耶稣了，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接近耶稣。结果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他们爬到房顶上去，这四个好朋友连抬着这个摊子瘫痪的朋友爬到房顶上，把房顶都揭开，然后从房顶把这个摊子放下去，连同他所躺卧的这个被褥啊一起放下去。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信心和勇气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四个好朋友对他这个瘫痪的朋友这样的一个爱啊，这样的一个坚持，就是无论怎么样要让这个好朋友要能够来到耶稣面前。所以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就对这个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那么接下来呢，圣经就记载旁边的文士心里就不开心了，很气愤啊。接下来圣经记载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那么这个人当然是指的主耶稣了，因为文士知道谁可以赦人的罪呢？只有上帝，只有上帝才有权柄赦人的罪。但是耶稣居然讲这样的话，耶稣居然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你放心，你的罪赦了。所以文士心里就说，这个人太狂妄太狂妄。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所以从耶稣所讲的这句话，我们知道在上帝的眼中，人心里最恶的想法是什么？就是不相信耶稣，就是不相信耶稣，怀疑耶稣的权柄，质疑耶稣的权柄。这在上帝的眼中，这在人，在上帝看来，这是非常非常恶的想法啊！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那么耶稣在这里耶稣的话讲得很清楚，他要让那些质疑他的那些文士，不相信他的那些文士看见他有这个赦罪的权柄。那么耶稣说让这个摊子起来行走，或者是赦免这个摊子的罪，哪样容易呢？其实哪样都不容易，这两件事情只有上帝能做得到啊！只有生命的主宰，灵魂的大医生能做得到。所以耶稣说他就要行这样的神迹，要证明什么？不仅仅是证明他有能力医治人，不仅仅是证明他可以让摊子起来行走，最重要耶稣说要证明他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从这里，从耶稣的话，我们看见耶稣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把人从罪恶当中解救出来。所以人的罪是耶稣所有事工、所有的传讲、所有的行的神迹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和核心。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神的子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啊，这就是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所以耶稣行这样的神迹，证明他有赦罪的权柄，当然也就证明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他就是人生命的主宰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进一步来思想主耶稣所说的话，来更多的认识耶稣的心意，也就是认识道成肉身上帝的心意啊。正如我们反复所 提醒大家的，圣经明确告诉我们什么是永生呢？认识神所差来的，认识主耶稣就是永生。那么我们也知道，当一个人真正的认识了耶稣之后，他就会有真正的信心。他对耶稣的认识让他不可能不相信耶稣，所以我们就愿意圣灵带领我们，借着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更深的来认识这一位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圣灵带领我们，光照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典，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来一起思想你的话语。主啊，因为你在圣经中的话语就是生命，主啊，给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带来从神来的亮光。主啊，我们愿意此刻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主啊，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神，让我们也得着那真正永远不朽坏荣耀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么耶稣看到这个摊子和他朋友的信心，然后耶稣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那么首先我们看，其实放心吧这三个字在希腊文原意当中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有感情色彩的一个词在希腊文原意当中就是说，你现在可以跳起来欢呼了你现在可以大大的喜乐，可以欢呼了因为你的罪赦了。那么我们思想一下，如果我们当时就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们也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会觉得怎么样？我们就会觉得很震惊，我们会觉得很震惊。为什么？因为这个摊子他的朋友这么辛苦，花这么大的这个努力，付出这么多的周折，他为了什么？是为了让这个摊子病得医治，让他的病能够好，让他能够瘫痪被医治。但是耶稣却说什么你现在可以欢呼了，你现在可以开心喜乐了，因为你的罪赦了。那么感到最震惊的、最意外的，我想可能就是那四个好朋友了。他们满怀期望的是希望耶稣能够医治他们这个瘫痪的好朋友，他们满怀期望的耶稣可以说你的病好了，但是耶稣却没有这样讲，耶稣说你的罪赦了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来思想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然后来文士们也很震惊，对耶稣讲的这个话也很震惊，但是他们这个震惊跟那个瘫痪的人的好朋友的震惊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瘫痪的年轻人，他的好朋友是希望他们这个朋友的病能够好，能够被耶稣医治，但是耶稣却没有说你的病好了，耶稣却说你的罪赦了。而那个文士他们当然不关心这个年轻人是否能够得医治，不关心这件事情。他们为什么感到震惊？他们看到耶稣太狂妄，耶稣居然把自己比作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够赦免人的罪，所以大家都非常的震惊。那么从我们来思想耶稣的话，来看耶稣的话，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能够看到一点，让一个人真正的能够欢喜快乐，能够欢呼的，从耶稣的眼光来看，从耶稣的心意来看，是什么呢？是他的罪赦了，是这个人他的罪被赦免了。这是在上帝的眼中，在主耶稣的眼中，这是让人最值得人欢欣鼓舞的事情。然后这个人是否能够得医治，并不是让他能够欢欣鼓舞跳起来欢呼的最根本的原因。其实耶稣这句话，其实如果用我们今天很平时的话讲出来，就是说你现在可以开心了，可以欢呼了你的罪赦了，接下来你可以离开了，你这几个好朋友可以把他抬走了，是这样。那么接下来耶稣行这个神迹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证明他有赦罪的权柄，当然也是怜悯这个年轻人，但是最根本的目的，从耶稣所讲的话来说，他会医治这个年轻人，让这个年轻人起来回家去，拿上你的褥子回家去，是要证明他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在从耶稣的话当中，我们知道在耶稣的心意当中，在上帝的眼光当中，最最重要的是一个人他的罪是否能够被赦免，这是最重要的。而一个人的罪被赦免了， 是真正让他可以喜乐能够开心的事情。当然我们刚才也谈到那四个好朋友的震惊，我们完全能够理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心中可能有不同的答案，我怎样才可以更开心更喜乐或者是更幸福，我们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比如说我是那个瘫痪的人，我当然想那我这个能够重新站起来行走像正常人一样，我这样才能够开心才能幸福啊。那么还有我以前的一些好朋友，他们我有时候跟他们传福音，他们说哎呀这些跟我无关，然后说我说哎，福音可以让你的人生更丰盛，他说哎呀不要说那些，你让我的这个钱更多一点我人生就丰盛了啊，我就幸福了。那么当然还有很多，还有说哎呀我总是被我的领导管，好烦哪一天我能够有权柄啊，我能够管人家我就幸福了啊。还有就是说哎呀我现在很辛苦很辛苦，哪一天我的孩子长大了上大学了啊，我就轻松了我就幸福了啊。当然还有很多就说啊我现在退，我哪一天我退休了啊，我就想干什么干什么，我就开心我就幸福。所以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你怎样才能开心幸福或者心里欢呼雀跃开心，每一个人的答案可能是不一样，可能是不一样。在我们人看来这非常的正常和合理，但是非常显然耶稣的答案跟我们上面谈到这些人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耶稣的心意，耶稣答案是只有当一个人他的罪被赦免了，这才是真正值得他开心喜悦的事情。那么在圣经诗篇，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诗篇32:1，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诗篇32:1起。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知道诗篇32的作者呢是大卫，大卫是以色列人的王，是犹太人的王。那么大卫当然他的人生也非常的坎坷，他经历过非常坎坷的日子，非常黑暗的日子，扫罗王追杀他，他躲在旷野的山洞里面14年，然后被迫去投靠敌人。那么到后来他的儿子甚至都要追杀他。当然大卫的人生也有非常成功非常荣耀的时刻，就是他成为以色列人的王他非常的强大，然后以色列人都拥戴他。但这样的一个人，他最后他说什么样的人是真正有福的，是那些得赦免的人是真正有福，他们的罪被上帝所赦免了，被上帝所涂抹了，这样的人是真正的有福。那么我们都知道美国的独立宣言上有一句话，每一个人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有权利去追求幸福这是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这句话。那么每一个人，我们刚才也谈到每一个人他认为我怎样才能得到幸福呢，每个人答案可能不一样。但是今天事实上无论是在美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我们会发现幸福的人很少，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不幸福，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不开心。而且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有时候很多在我们看来很文明很富有的国家社会，有很成熟的这种福利的保障的社会其实在这样的国家社会里，很多人相反他们却非常的绝望和失望他们的这种自杀率其实是也是非常高我就听过有一些人就是跟我讲，有时候就会说他们常常会想到自杀那么我刚开始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是感到非常的吃惊，因为这些人他们当中很多人其实并不是生活非常的贫穷，不是这样的，相反在人来看，在我来看他们是非常富有的人，然后也并不是患重病被病痛折磨不是这样，他们身体非常的健康，他们非常注重自己身体的养生这个吃的喝的都是非常注意的保持得很好。但是呢他们却不止一次，就是好多人有时候跟我谈心跟我聊的时候，他们不止一次想到要自杀。我当时感到很震惊，因为 我看这样的人，他们的人生事实上是很多人所羡慕的，很多人所羡慕的，就是啊、很富有，然后甚至他们当中啊、有些人他们住的那个房子哇非常好非常大，就光一年交的这个物业税可能都超过一些人全年的总收入，就是这样啊。然后身体也很好啊，儿女也都很争气啊，也都很好啊，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怎么会说常常想到要自杀？后来我就问，怎么会这样呢？我说很多人羡慕你们都来不及啊。他说哎呀，他说我太苦，我人生没有喜乐啊，人生没有喜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我们都在想啊，我要拥有什么我就喜乐了，我的病得医治我就喜乐了啊，我要再有更多或者位置再高我就喜乐。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各自不同的答案，但是呢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到最后会发现他这个答案原来是错的，他这个答案原来是错的。而主耶稣给出一个最终极的答案，什么样的人你可以欢呼快乐，哪怕这个瘫痪的年轻人他都可以欢呼快乐，是出于什么原因？是因为他的罪被上帝所赦免。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当主耶稣说啊，你放心吧，就是说你可以欢呼了啊，你的罪赦了，当主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主耶稣没有说你的病好了，主耶稣没有说啊，你放心吧，你开开心心吧，因为你的病好了，主耶稣没有这样讲。主耶稣甚至也没有说啊，你放心吧，你开心吧，你的罪赦了，我马上要医治你的病。主耶稣甚至也没有讲这样的话，没有给出任何的应许。主耶稣就是说你的罪赦了啊，所以你要开心。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我们也想到我们前几次我们思想的主耶稣第一次渡过这个加利利海，在那个大风浪的夜晚啊，主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在那个大风浪的夜晚，这个小船都要翻了，耶稣的门徒非常的害怕啊，他们就说对耶稣说啊，救命了救命了，甚至又埋怨耶稣。结果耶稣怎么做呢？有没有人记得耶稣第一件事做什么啊？责备他的门徒，对不对？小信的人，哎，这很奇怪。要是我们想，耶稣你有那个能力，你赶紧平静风浪，救人第一，对不对？救人呐、啊，这是第一。但是耶稣不是，耶稣第一件事情先责备他的门徒，小信的人，啊，这么样没有信心，然后再起来。所以这虽然短短的几个字，但是给我们包含很大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一个很丰富的画面，然后再起来，再平静风浪。所以在我们上次思想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做事情是有次序的，是有次序。在人看来，在当时那个大风浪的夜晚，门徒眼中什么是第一位的，什么是最重要的？大平静风浪啊，人命都没了。但是在耶稣的眼中，什么是第一位的，什么是最重要？就是门徒内心的问题，信心的问题，然后再解决外面环境的问题。那么同样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也是这样的，先赦罪再医治，先解决最根本的问题，然后再解决眼前的困难和环境啊。罪在耶稣的心中，在上帝的心中，这是困扰人，这是给人生带来愁苦最根本的原因。一个人可以喜乐，真正的喜乐只有当他的罪被上帝所赦免所涂抹的时候。当然病得医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可能有人会说啊，冯弟兄冯涛弟兄你是不了解病痛的苦啊。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会经历病痛，都会经历生老病死，都会经历人生当中的这种啊悲欢啊喜乐，都会经历。但是我们如果诚诚实实来看圣经的话，我们就知道上帝给我们答案，什么是真正让我们可以喜乐的事情。不仅仅是病得医治，不仅仅是啊有衣有食啊，或者是成功，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再没有罪了，我们与神能够和好，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神，如果一个人跟上帝没有真正的和好，他人生的喜乐一定是短暂的。所以我们常常说是快乐，快快就没有啊。 然后呢他的忧愁却是长久的。在主耶稣看来，在上帝看来，人的疾病、贫穷、苦难这些当然会让人心里充满了愁苦，但是真正让人心里最愁苦，在心里笑不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罪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罪，我们与上帝没有和好。罪让人失去喜乐，罪让人与神隔绝，因为上帝是全然圣洁的，有罪的人无法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就从一个全人类的一个代表就是亚当夏娃他们身上来看罪怎样给人带来愁苦。我们知道当上帝起初创造世界创造人的时候，上帝是把人放到一个非常美好的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在那里本来是无忧无虑的，然后他们是相亲相爱的他们两个人好的就像一个人一样。但是他们后来犯罪得罪神之后呢，我们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这段故事他们就是要背逆神的心意，违背神的诫命，犯罪得罪神之后，愁苦就临到了他们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开始自己不喜欢自己了，自己不接纳自己。所以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和其他一切的被造物不同，有一点不同是什么？人有自我意识，人常常的会自己来省察自己，常常会自己跟自己讲话。我们每个人，我们早上会不会要照一下镜子早上起来照一下镜子，然后看一下镜子当中的自己，哎，你今天还可以，你看哎呀，你今天不行。二，人犯罪之后呢，人的自我关系在犯罪之前是非常和谐的，人看自己很好，我身上很好，没有任何让我觉得羞耻的地方。但是人犯罪之后呢，人的自我关系破坏了，人看自己很讨厌自己，怎么样？圣经说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衣裳，要干什么？遮蔽自己的羞耻。他看到哎呀，我怎么这么污秽，开始厌恶自己了。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谈到，很多人今天很多人他有这种自杀的倾向，自杀的倾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不接纳自己，他开始讨厌自己到一个很严重的地步，就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种情形。那么人犯罪第一件事情，自己跟自己的关系破坏，然后就是人与人关系破坏了。我们刚才看到亚当夏娃本来相亲相爱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但他们犯罪之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彼此的推卸责任，或者说彼此的出卖。从此我们中国人华人讲句话，这个他们这个破镜镜子就破了，从此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恨就埋藏在他们家里，结果他们的孩子两个儿子，大儿子就把他的二儿子就杀了，第一个谋杀，人与人之间关系破坏。最后也让我看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破坏，本来这个大自然果蔬各样的果蔬是自己长出来，然后这个大自然大地是为人效力的，但是人犯罪之后呢，圣经说这个土地再不为人效力了，地上长出荆棘来，以前是没有荆棘的，但是现在地上就长出荆棘来，就大自然各样的植物动物就开始有那种伤人害命的那种东西就出来了。然后人怎么样呢？以前的人本来是无忧无虑的，果蔬都自己长起来，但是人犯罪之后，男人就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破坏。当然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与上帝隔绝了，有罪的人无法来到上帝荣耀的光中，因为上帝是全然圣洁的，人与上帝隔绝，而上帝创造生命，上帝是人的生命之源，所以当人与生命的源头断绝了之后，上帝说你违背神的心意你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看圣经，亚当夏娃好像没有立刻死，对不对？但是在上帝看来，他们离开上帝的面，他们就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事实上他们就相当于死了。为什么这样说？比如说我们去在外面去玩，看到路上路边有很或者去买一盆鲜花回来，然后长得很好，然后我们把这个鲜花掐下来放到自己的这个花瓶里， 这个鲜花放到花瓶里，我们天天给它换水啊，怎么样，它还能够活很长时间，还能够开很长时间。但是它已经离开了那个土壤，它那个活不是真正的活，它是假活，它有一天一定会死的啊。那个鲜花如果在那个土壤，它不停地吸取这个养分，土壤里的养分，它可以活很长很长的时间。但它一掐断离开这个土壤，无论是你把它放到花瓶里面，放到水里面，它其实已经是与生命的源头断绝了。然后罪就带来了愁苦，然后罪就要带来什么？死亡。我们来看圣经，死亡是怎样临到人的。雅各书一章十五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死是这样来的，死亡是这样来的。死亡是人最大最大的仇敌。所有的人面对死亡的时候，都是无能为力，都是愁苦，都是圣经说都是罪和死亡的奴隶。啊，圣经说我们事实上我们真实的光景就是一生怕死为奴。你怕来怕去，怕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圣经总结一句，就最终怕什么？怕死。啊，没有人能够战胜死亡。若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所有人来到死亡面前一定会被打败。那么死亡它事实上它也夺去我们一切真正的喜乐啊。就好像我们刚才在圣餐的时候，我想我回想我以前小时候跟我爸爸妈妈住一起的时候，我们过一段时间我们一家人聚一聚，我妈妈喜欢照相，有很厚的相册，我们拿出来翻一翻，刚开始蛮开心，后来越看越头疼。哎，刚开始蛮开心，后来越看越难过，看一眼妈妈老成这个样子了，看一眼自己，哎呀，老成这个样子。所以死亡，人的衰老，其实有人讲一句话，真的，我们人生的一生的旅程呐，其实就是向着死亡飞奔，向着死亡飞奔。那么圣经也说，若不是耶稣基督来拯救人，若不是耶稣基督给人有永生，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是一声叹息，最后就是一口叹一口气，然后就是虚空的虚空，都是劳碌捕风，什么都抓不住。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然后死亡在我们人生中每一个喜乐的时刻，你可能开心的不得了，死亡在这每一个时刻它打上一个你抹不掉的一个阴影在那个地方，或者让你的喜乐大大打了折扣啊。有时候我跟我的妻子冯海姊妹开玩笑，我有时候说你是一个扫兴大王啊，我干什么事情干的是兴趣正好的时候，冯海说这有什么意思啊，一点意思都没有。哎呀，我本来心里蛮开心，哎呀，我说冯海来一起，我们来一起来看这个电视节目，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节目，冯海说嗨，这有什么意思啊，什么最扫兴呢？每一次的欢聚，每一次你在这个世界上喜乐的时光，你盼盼盼盼盼盼你最爱的人来了啊，很多人很多最爱的人可能是自己的儿女啊，这个丈夫和妻子天天在身边不觉得啊，有时候你最关心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但是很快你会发现分开的日子那么快就到了，然后啊，你正是开心的很开心的时候，但是你会发现所有这每一个时刻一定会变成回忆，一定会过去。而当你回头看这个回忆的时候，你心里百感交集啊！你说哎呀，我曾经这么快乐过，哦，好开心，但是很快一个扫兴的声音就来了，再回不去了。所以死亡是人生最大的仇敌，不是贫穷啊，不一定是啊，就不是贫穷，不是疾病。很多在疾病当中的人也很喜乐，也很有信心，很多很富有的人，住在豪宅里面的人，他也很愁苦，因为他会发现他的喜乐总是不能长久，然后他的愁苦总是一个接一个来，一个接一个来。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因为这是罪来到了人的生命当中， 这是人的罪，最让人与上帝隔绝，最让人与生命的创造者、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了。我们虽然还是活得活蹦乱跳的，就像这个花，花瓶里的花开得还是很鲜艳，但是它注定它要凋谢。这个让我们人生从此蒙上了一个阴影，叫做死亡的阴影。每一个片刻的色彩都不再那么明亮了，都不再那么鲜艳了，总是灰蒙蒙的。这个灰蒙蒙的就是死亡的阴影。所以上帝主耶稣来，他说，主耶稣说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主耶稣来要给人生命，要重新擦亮人的生命，让人得生命得得更丰盛，不仅来世得永生，我们今生都要隔百倍。主耶稣要把生命赐给人，但是生命怎样赐给人呢？罪的问题要先被解决掉，因为你我们的罪让我们与生命的源头与上帝断开断绝。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心中都有自己不同的答案。我现在不幸福，但是如果我怎么怎么样，我会更幸福了。如果这个问题被解决，或者这样来解决，我就更幸福。但主耶稣给我们最根本、最终极的答案，就是当我们的罪的问题被解决了，罪被上帝赦免了，我们就可以喜乐，就可以开心和欢呼了。我们都知道耶稣曾经所讲过一个故事，一个比喻，叫做浪子的故事。我们很多朋友弟兄姊妹可能很熟悉，就是说有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孩子，这个小儿子呢就把父亲的家产全部就是他要的那一份，父亲还健在的时候，身体非常好的时候，他就来到父亲面前，就说父亲把我当的那一份给我，这其实就是要怎么样分家产呢。后来父亲呢很感谢神，这个父亲，当然这个父亲就是来比喻我们的天父上帝，就把这家产就给他。结果这个小儿子出去就浪费挥霍结果很快把这个家产就败光了。后来悲惨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跑到猪圈里去打工，住在猪圈里面，连猪吃的这个食物、猪吃的豆荚他都吃不上。但这个时候这个浪子就想，哎呀，我还有父亲呢，我可以回到我父亲的家里。他心里有这个想法，但是他那个时候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担心，或者有一个很大的害怕。他怕什么呢？不接受他，他怕他的父亲不接受他。你想回去是可以呀，你的父亲会接受你，或者说你的父亲会赦免你吗？会原谅你吗？他很怕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浪子在这个猪圈里，他就说我给我父回去，回到父家，我看到父亲，我要这样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他想我回去看他父亲这样讲，或许我的父亲可以赦免我，可以原谅我。后来他回去的时候，他父亲远远看见他，圣经记载就是他父亲就远远就跑过来，就一把就抱住他，连连的亲嘴。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浪子是刚从猪圈里出来的有时候我的女儿把自己弄得很脏回来，也是欢欢喜喜想抱我，我有时候我都没有像这个父亲这个样子但这个孩子，这个浪子刚从猪圈里回来，圣经说这个老父亲就跑向他，一把抱住，连连的亲嘴，然后说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把戒指给他戴上，就是戒指戴上就是承认你是我的儿子，然后把鞋给他穿上，到后来甚至把这个上好的肥牛犊杀了，就是一起来欢聚大摆宴席。这个浪子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最喜乐的人，在那个时刻，在那一天，他是一个最喜乐的人。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他因为什么而喜乐？对，赦免。他不仅仅是因为我现在有上好的袍子穿，他不仅仅是因为我有贵重的戒指戴，我有舒服的鞋子穿，我有这个丰盛的宴席吃，这些东西都让这个浪子很开心很喜乐。但是最让他开心喜乐的是什么？我被赦免了，我的罪被赦免了，我的父亲看我还是把我看成他的儿子，这是让这个浪子心里最喜乐的原因。那么与这个来比较的话，有没有上好的袍子穿， 有没有戒指戴，有没有肥牛犊可以吃，有没有舒服的鞋子可以穿，当然也非常美好，但那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但是我的父亲真正的接纳我，真正的赦免我，把我一切对父亲的亏欠和过犯全部涂抹了，全部赦免饶恕了，这是让这个浪子心里最喜乐的地方。所以这就是大卫所说，大卫曾经也犯过罪，但圣经说是大卫是神所喜悦的。大卫他也犯罪，也违背神的诫命，但是他深深的知道什么可以让他心里充满了喜乐，就是上帝赦免他的罪，他的罪被饶恕被赦免。那么我们再看一处圣经，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起，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犯罪，圣经告诉我们，归根结底是得罪了谁？得罪了上帝，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啊。你比如说啊，我今天啊，我抢了别人的东西，我偷了别人的东西，这个在我们人看来就是我得罪了这个人，这个被我抢被我偷的这个人。但是圣经却说犯罪事实上是亏缺上帝的荣耀，是得罪上帝。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是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当人没有活出他应该活出的那个形象样式，那个应该活出的形象样式是什么？是全然圣洁，毫无瑕疵，毫无污秽的那样的一个形象的样式，就是上帝的形象。他没有活出那个样子来，他事实上他得罪了造他的造物主，就是上帝啊。打个比方，比如说我撒谎骗人不诚实，我不仅伤害了那个被我欺骗的人，我也破坏了我这个诚实的形象。我应该是一个诚实的人，因为上帝造我，上帝是诚信真实的，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人也应该是诚信真实的。但是当我撒谎骗人的时候，我不仅伤害被我骗的，我伤害了我这个诚实的形象，就是上帝给我的这个形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归根结底，你撒谎也好，你不诚实也好，你嫉妒记恨，你甚至偷窃杀害，你各样的罪，你心里各样的污秽贪恋贪婪，归根结底是什么呢？是破坏了神放在我们心上啊，放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思想一个问题，当一个人犯罪得罪别人的时候，谁有权柄去赦免他，赦免他所犯的罪？被伤害的人，被得罪的人。对，你比如说啊 ，A 得罪了 B， 结果 C 跑出来对 A 说：“我饶恕你，赦免你。”这荒不荒唐呢？这很荒唐。A 得罪了 B， 那么谁有权利饶恕 A 的罪呢？这个 B， 这个被得罪的这一位，他说：“我饶恕你，你得罪了我，但是我饶恕你。”就好像那个父亲，父亲有权柄饶恕那个浪子，因为这个浪子得罪的是父亲。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这一点上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人犯罪归根结底就是得罪上帝，那谁有权柄饶恕人的罪呢？赦免人的罪，那就是上帝。所以当耶稣说，他对那个小子说你的罪赦免了，在文士和法利赛人听，耶稣这就是站在上帝的地位上在讲话，就把自己当作上帝。但事实上耶稣就是上帝，就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知道主耶稣他有这样的权柄，他有权柄来赦免人的罪。但是接下来主耶稣更是通过行神迹的方式来做只有上帝，只有生命的主宰，生命的创造者才能做的事情，来做一件这样的事情，让这个摊子起来行走，来证明他同样也有赦罪的权柄。我们今天呢，我们看到一个年轻的瘫痪的人，他的生命被主耶稣所改变啊，他的生命本来是完全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出路的，但是当他 见到主耶稣之后，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完全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他可以走回去了，他甚至可以把他的被褥带着一起走回去，所以这一定是一个神迹啊！他虽然瘫痪那么多年，他的肌肉可能会萎缩，但是他马上他就能够有力量。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再回去心里欢喜，心里喜乐，他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第一件事情告诉自己妈妈，就说我的罪赦了，从此我在上帝的眼中，我再不是一个活在罪的捆绑和死亡的阴影下面的一个人，我从此与上帝和好了，上帝看我不再是罪人了。所以这是让他人生改变，人生又充满喜乐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他的罪赦了。我在这里我也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个另外一个现实当中的人，他的生命被主耶稣所改变啊，这个也是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尼克胡泽，中文翻译成尼克胡泽。那么他是一个澳大利亚的年轻人，他现在居住在美国哈。那么有些朋友可能知道他，这个年轻人他是一生下来呢他都没有四肢的，他也曾经来过波西，来过 Idaho 啊，他去过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啊，他一生下来就没有四肢，然后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人生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那么他小的时候去到任何的地方人家都会嘲笑他，他这其实是医学上有一个名称叫做海豚什么什么症啊，没有四肢，没有胳膊，没有腿。十岁的时候呢他曾经想自杀，但是后来当他真正的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这个念头了。然后今天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年轻人成为一个非常喜乐的人啊，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为上帝的名做见证，19岁把自己奉献出来啊，去到美洲、非洲亚洲，现场听过这个 Nick 啊所演讲、所传讲福音的现场的听众，到今天为止，估计都有可能接近上千万人。然后受他的这种书籍、受他的所写下的文字、音频的录音所影响、所激励的人，那更是不计其数了。然后他说，他以前看自己的人生是绝望的。十岁的小孩子他就想自杀，但他没有手没有脚，他怎么办呢？他要想在浴缸里把自己淹死，结果他做不到。但在那个时刻他来醒察他自己啊，感谢神。但他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啊，后来他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奉献给神，生命从此被改变。19岁拿到2个学位，然后今天成为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尊重的人。后来尼克他比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啊身体健康、肢体健全的人，他遇到的困难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但是呢他却比许许多多的人更加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与上帝和好了，他与生命的源头连接上了。主耶稣说在他那里有生命的江河是不会枯干的。我们来到主耶稣那里，虽然我们的身体可能会残缺，但是我们接上了那个生命之河，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流淌。当尼克与上帝和好之后，他的生命完全被改变。那么几年前尼克去到中国大陆，就是在北京跟很多的年轻人、大学生在传讲天国的福音啊，当然也是做演讲的时候呢，到最后演讲结束呢，就是有一个男生就问他，就说你所爱的、所信靠的那位上帝，并没有给你手和脚，也没有给你神迹，你为什么还如此的相信他？后来这个尼克的回答是这样的，就说不管你是否相信，我们先这样说， 如果我信仰的是真理，我相信死生结束后能进入天堂，我将有一个崭新的身体，那里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没有失落，一切都是完整完全的。那么通过我暂时在这个地上这具破损的破碎的身体所经历的一切，若能鼓励一些人认识到我所指向的那个永恒，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因为我可以鼓励其他人找到那永生的盼望。有些人的身体呢，可能比利可弟兄更加的健全和健康，但是不一定比他更加有生命力。什么是生命力？就是那个真正的，把真正的生命，真正永远荣耀的生命，能够通过他，哪怕是一个残缺的肢体，哪怕是一个破损的肢体，都源源不断的流淌出来，流淌到这个世界上可能千百万人，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神迹。这就是生命力，从上帝那里来的生命力。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啊，是一个帐篷，这个帐篷它一定会衰残的，我们外表的形象一定会朽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里面的生命却一天新似一天，一天新似一天。感谢神。尼可最后说他是什么呢？他没有四肢，但是他说我的人生，我以前看我的人生是绝望是灰暗的，但是我现在看我的人生是喜乐的，我的人生是上帝背着我前行。那么我们知道到今天他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妻子啊，也一直陪伴他，感谢神，他的生命啊成为多人的祝福，他的生命本身也被上帝所祝福啊。我们今天看到主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啊，马太福音九章所记载，耶稣医治了一个瘫痪的年轻人，这个瘫痪的年轻人主耶稣让他起来行走，但主耶稣更是告诉这个年轻人，你真正值得你欢呼的，真正值得你在心里欢呼雀跃的，是你的罪被上帝赦免了，你与上帝和好了，这样的喜乐是不会失去的啊，不会消失的，这样的喜乐是通到永恒里的喜乐啊。一个人如果不认识神，如果一个人因为罪与神隔绝，与生命的创造者、生命的源头断开，他的人生啊也会有很多很多开心的事情，但是呢一定上面会盖上一个阴影，摆脱不掉，就是罪的捆绑和死亡的阴影。他的喜乐是短暂，他的愁苦是长久，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但是当一个人他的罪被上帝所赦免，他与上帝和好的时候，他的人生可能也会起起落落，但是呢他的人生会被上帝重新来擦亮，把那个死亡的阴影打开，真正生命的色彩，丰盛的生命可以闪亮出来。主耶稣通过一个神迹证明他有权柄赦免人的罪，但是主耶稣我们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赦免人的罪呢？因为他要担负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罪人应该受的刑罚主耶稣担负了，主耶稣说你走开，你要受的刑罚我来替你担，所以他有权柄赦免人的罪啊。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啊，以赛亚书53章5节到6节，五节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3章第5节第6节第5节起。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好，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约翰福音3章16节到18节，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约翰福音3章16节到18节，16节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感谢神，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注定是沉沦灭亡，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以最喜乐的时刻一定会有死亡的阴影，一定有你抹不去的一个悲伤在里面，但是神给我们每一个没有希望的人看到了希望，就是在那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有权柄赦免我赦免你的罪。第一，他是上帝；第二，他担负我担负你的罪，他代替我和你接受这罪的刑罚，所以他有权柄来对我们说，你可以欢喜雀跃，你可以走了，刑罚他来担。那么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好，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愿意圣灵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愿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听到我们天父阿爸我们的上帝对我们说，就说啊，我的孩子，你可以欢呼，你可以喜悦，你可以放心，你的罪赦了，因为你信耶稣基督的名。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啊，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乃不在黑暗当中行。主啊，我们啊，在人生当中，主啊，我们抓住很多的东西，用它来填满我们的内心，主啊，但是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的心能够真正的填满，真正的喜乐，真正的满足，只有当我们能够与永生上帝和好，只有当我们的罪被涂抹，罪被赦免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才真正的充满欢喜，充满喜乐。主啊，愿此刻圣灵来到每个人的心里，无论是我们已经认识主耶稣基督，信靠主耶稣基督，还是我们今天仍在思想圣经来寻求主耶稣基督，主啊，愿你今天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正带着敬虔，带着诚实的态度来思想圣经的话语。主，信耶稣的人不再被定罪了，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主啊，我们今天我们要罪得赦免，我们要心里充满喜乐，我们要心里充满盼望，我们要我们的心里的喜乐和盼望，这欢喜快乐永远不会失去，可以直到永恒。我们今天我们要信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